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来看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本书里面的《如来藏智研究》这篇文章。这个是延续上一期课程的内容，但是呢，这个跟佛教思想史呢也有关联啊。导师为什么不写佛教史，他写佛教思想史呢？佛教史跟思想史有什么差别？我们先开个题，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课程啊。导师认为呢，佛法在这个世间，它会跟着世间一切所有的法一样，受着这个时空因缘而规范而改变，懂意思了。那如果我们去翻这一个大藏经，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观念、修行的理论。为什么？那导师就会告诉我们，这一些呢，在早期佛教，在所谓的阿含经的这样的教典里面呢，它都有已经存在了一些性质相同的一些修行观念或是教法，但它有一个着重的一个主轴，就是八正道缘起，而且是靠着自己，主要所谓的自己的力量，不是靠别人的这一种所谓的他力。但是这一种他力的这一些教法其实也都有了，比如说这个六念法门，特别又念天这一个东西，到秘密大乘佛教它就发展了又更特别的。也就是说，导师在谈佛教里面的这些修行观念、这些教理、这些理论，它都像这个世间的这个存在的一切法一样，因缘变了，它某一些面向它就会发展，因缘变了，另外一个面向它就会发展。那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那但是呢，有一个主轴的一种发展的脉络，它主要是要带出这样的一个脉络了，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回顾印度佛教，然后去时时的记得哪一些才是一个核心的教法，因为它告诉我们这个佛法怎么流变嘛，那流变当中它有一些对这当时的时空是好的，但是过了那样的一个时空环境，它可能是有害的。那它告诉我们这一些，然后要我们自己再重新对这一些教法再做一次的一个检择，然后这个抉择出适合我们的这一些修行方法，然后呢自利利他。那这样，这个是导师写所谓的思想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涵，他在讲思想怎么变化，它有哪些因素造成这些变化。好，那我们今天先再带大家看24页，讲义24页。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三系呢，对如来藏教学的不同的解说。那这样的一个内涵在佛教思想史，它可能散落在各章。中观的教学里面，它可能会接触到如来藏的议题。而唯识教学里的章节里面，它也可能会接触到如来藏的议题，所以它这些议题呢，它可能分散在各章。但是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呢，把各时期或者各个这一种修行体系的对如来藏的解释或是见解呢，它做一个综合性的讨论哈。所以也对我们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学习是有相关的，然后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再先谈一下一个，我们在谈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啊？ 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哦，那他跟唯识有什么样的差异，哦，那很重要的 他要解决问题很多，啊哦，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在阿含经或者到般若经中论这 一直以来的这个佛教的教学呢，他都不太去讲说一起生命死后到另外一起生命，我们不是轮回吗？生死流转过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东西在连结，哦，在般若经阿含经他 不回答这些问题的，哦，那他在如来藏或是唯识的一个教学，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解释这些大家想知道但是一直佛都不愿意讲，呵呵，佛都不太愿意，阿含经他不回答这一种问题的了，嗯，所以他要，而且这个那为什么大家会讲的不一样，哦，那 一种情况就是大家的经验不一样，哦，第二个就是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的这种方式方法不一样，哦，今天要告诉一个人一个道理，我们要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听得懂的这一些观念来解释，你若用一种他完全没有经验的这一些术语啊观念啊这些语言文字啊讲的跟没有讲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面对不一样的这一种经验背景的人，那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诠释，那当然本身跟他们的经验也有一些差别啦，哦，那这一些教学的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业力啊，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所遭遇到的这种身心的一个状态啦，哦，或是环境啊都跟我们过去是有关联的，哦，如何有关联，过去所做的业不都已经泄灭过去了吗，哦，那它存在哪里，就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这个业到底存在哪里，哦，那是什么样的形式，哦，那大家很想知道，佛又不讲，哦，那后代的这一些佛弟子啊，他们就试着去做一些解说了，哈，哦。那这个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跟修行当中是所谓的核心的议题了。核心的议题是修行的方法要怎么修，哈，哦。那这一些道理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让我们了解之后能够起信、起修、相信。这样的一个修行是第一个是有效的，是有用的，是有结果的，哦，那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哦，等等之类，所以他在看的时候就是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哦，那其实后面还是要回来那要怎么修，哦，那这个都跟这个理论是相连接的。好，那在如来藏的教学呢，关于这个一切法的存在，好，我们就再回到这个他们在说明一切法的存在，这也是牵涉到业怎么样能够延续，好，存在如何存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得到吗，有点小是吗，这样子呢，好，太大了是吗，好，如来藏的教学呢，特别是关于了，哈，特别是清净功德呢，是依着如来藏而安立而存在，也就是这些法怎么存在，它必须要依于如来藏，那这边的如来藏呢，它比较是从这种无为之不生不灭的真如真理啊，这样的一个 意涵呢，来谈哈、哦。所以这一些清净法是依于如来藏，一切法杂然法也是如此啊、哦，就是要依着一个东西哈、哦，那才能够从这一个生命转移到下一个生命啊、哦。那如果大家还不明白，讲个譬喻，就是像一个演员，他要演不同的角色，就是换服装跟换一些面具嘛、道具嘛，哈、哦。外相不断的改变，有个东西不能变，什么东西？就是里面那一个人嘛，哈、哦。懂意思了，哈、哦。大概如来藏就是那样的一个概念，哈、哦。你不管任何能够变化的一个法，你都要依于一个不会变的东西，你才能够延续啊，啊，这是如来藏教学很重要的概念。那唯识呢？他说这些会变化的这一些种种啊，必须要从，就是要从会变化的东西来谈，啊，听得懂吗？啊，你不会变化的东西，你没办法去谈会变化的东西啊，你没有去影响这些会变化的东西，明白吗？啊、哦，他认为就是，比如说这个清净的功德、慈悲、智慧，它是由清净的种子有为生灭法而有的啊、哦。不同的种子才会产生差别性的功德，这种差别要从这种有为会生灭的这样的一个法，才能够说明啊、哦。就像这一个种子。你这一个绿豆的种子，它长出来那个苗啊树啊，就跟红豆长出来的树是不一样，它就是从这种种子会生嘛，从种子发芽会有生灭这样的一个法，这样才能够去说明这种差异性啊、哦，这是两个很重要不一样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啊。哦，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25页，所以唯识呢，他认为有为法要从有为法的这种现象呢，要从有为的种子去说明，有为法要从有另外一类的有为法跟他有关的有为才能够说明有为啦、哦，你无为不生灭，没有变化，你没有办法去说明有变化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见解啊、哦。好，那在25页，我们上星期谈到了他的一个困境，就是这唯识学所说的无漏种子呢，基本上如果从这个四大圣论。那它是要熏习而有的，熏习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活动，然后所谓的熏出一种这种业种子啦，一种种子。好，那阿赖耶它又被规定是一个杂染的一个种子，一个过患聚，它是一个很多种子所组成的这样的一种叫种子识。那他怎么可能会有清净的这个活动产生呢？因为你的种子是杂染的嘛，哈、哦，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种所谓的规定，在从什么地方开始，他就会有，就有点变成是规定了。在数学一样，你要先有个公式，从这个公式下面，你才能够建立一套。所以在说明的时候，他。避免不了需要用到这样的方法，就是说，你听到佛法，你就能够升起这种正确的这种心的活动。好，在没听到佛法之前呢，你的心都是带着错误的啊。但是听到佛法的时候呢，它就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不一样？他说这是清净法界的等流啊，不一样，有不一样的作用跟功效啦、哦、所以他必须要从这边开始，你就会有扭转这种杂染的种子开始 出现了、哦、这有一点类似规定，就是说 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有、哦、那至于他为什么会有，他就只能告诉你说这清净法界等流是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的啦、哦、他只能这么说、哦、要不然我们会问说那难道他不会错解这一些佛的教法吗？也有可能嘛、哦、那他就说基本上不会、哦、因为佛有善巧或者这种清净法界等流教法它有一些功能在啦、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你必须要透过一种所谓的规定、哦、那你才能够解释后面的种种的情况、哦、好，那再来谈这个刮胡山、哦、这个小节，唯识中以阿赖耶识为一处，就是一切法是依于阿赖耶 而有，统摄一切有漏的种子跟无漏的种子、哦、阿赖耶它又叫种子识啦、哦、那种子跟阿赖耶它又是不依不异的关系啦、哦、大家知道这样就好、哦、好，所以他统摄了一切有漏跟无漏的种子，那以阿赖耶为一处，然后一切的有漏法无漏法的一个存在都依于种子而有，那他就不需要依如来藏、哦、他就依阿赖耶，他不需要如来藏、哦、那这边导师说，那在中国佛教的这些如来藏的学者呢，他就会批评唯识说的不圆满，因为他认为他们没有知道如来藏性中具足无量的功德、哦、那但是呢，导师说依唯识的一个教学呢，无量功德它是由修行而有，而不是如来藏本质具足的啦，他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哦、对这些功德他们说佛有啊，这些功德是从清净种子修来的、哦、不是如来藏本具的、哦、他们也谈、哦、所以无量的功德是由修行而有，由无漏种子所生、哦、因此才能说明得涅槃 与成佛、哦、也就是你这样修行到了这些清净的种子都功德都具足的时候，那圆满那才就是成佛跟正佛的涅槃、哦、所以导师说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以如来藏为见利益，也就是这些无量功德不是依于如来藏而有，是有清净的种子而有、哦、那这时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有人称唯识是阿赖耶缘起，那珍藏者呢为如来藏缘起，但是呢这个缘起是能够依着它而生起一切法、哦、就是缘如来藏为缘而生起一切法，如来藏是无为法，它不能生、哦、听得懂吗、哦、它只能作为法的依，它不能生，它有生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就有变化，呵呵，有变化就会有问题、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好，再来阿拉伯数字的四小节，唯识中对有为生灭与无为不生灭分得最清楚、哦、有为生灭无为不生灭，那所谓的有为生灭无为不生灭分得最清楚是什么概念，比如说像佛的智慧它能够知嘛，对不对，知它是一个动作，懂意思啊、哦、 它会有活动的，有活动基本上是属于有违法这一类的，懂意思了、哦、所以威士就把它归类在种子，清净种子，它有生灭，是有为的、哦、但如来这样教学呢，他说它是不生灭的、哦、在如来这样教学里面，因为是本质具足的嘛，对吧？你本来就有，你只是显发而已、哦、把它覆盖的这些课程烦恼清除之后，你就显发了。所以这些功德呢，不能生灭的，生灭会不见、哦、懂意思啦、哦、嗯。所以唯识中对生灭有唯识生灭，唯识不生灭，它分得很清楚、哦、但是呢，在如来藏，它会把我们一般认为是有为的这些法都归为无为不生灭的，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灭的东西呢，你就没办法保证他的存在了，懂意思了。好，那有漏无漏的种子的现行呢，都要在有为生灭法上说，就是有为法才能说明有为现象的差别，无为法不能说明。那导师接着说，中国起信论楞严经的这一些修学者呢，还有天台贤首，就是华严了，华严宗，听到有为与生灭，他都认为不圆满不究竟的。什么意思呢？有为生灭不就是我们现在所经验的世间吗？这个没什么、哦、就是我们的一般经验而已嘛，对不对、哦、那要不生不灭那才厉害，听得懂了、哦、呵呵，要不生不灭这个东西才厉害了、哦、大概他们对，所以所谓的圆满就是还不够厉害，不够究竟。好，但是呢，导师说，唯识中说，不但众生是有为，即佛果上的一切功德现行，也都还是有为的，生灭的。所谓的功德现行，比如说像慈悲啊、智慧啊、种种这些佛的功德啊，这些它会显现，就是会遇到众生会显现出来嘛，会有种种的这一个事行啊，哦，懂，好，所以这个是有为生灭。那这样的解说呢，很难为中国佛教的传统，也就是真常学者所谅解啊、哦。也就是说，佛的功德怎么还会生灭呢？会生灭的东西是不够厉害的啊。哦，要不生灭这种东西才可以跟佛的这种伟大、嗯、配合在一起、哦、那导师说其实只是学派的解说不同了、哦、佛也有一些不生灭的无为功德，所以佛的功德分两类的、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真如与是在唯识中呢，它着重在不一，不一就是有差别了、哦、那在真常的这些修学者呢，他认为真如跟是呢，他偏重他们的这个教学或是解释呢，偏重在不一，不一就比较是一种相同的、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同一的。由此为是，是侧重差别的现象，真常是侧重在统一的本性，统一的本性就是不异，对不对？差别的现象就是不异。那至于如来藏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从这一个真如跟是的一个关联性。那接着那导师就问一个问题，那关于如来藏，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唯识中说如来藏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真理啊、哦、 诸法的实相，也就是圆成实性、法性、法空性、法无我性等等这一些。那因为众生未能证悟真如，那心就为烦恼所遮蔽，对不对？不能显发出来，所以名为如来藏。导师的用词是真如啦，但是刚刚我的口语的说明是用心啦，为什么？因为它侧重在什么？不异嘛，心跟真如是不异的嘛，懂意思吗？所以真如被烦恼所遮蔽，不能显发，所以名为如来藏。那不对，这个是唯识中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能够见真如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呢，就被这个烦恼所遮蔽，不能够显发，也就是不能见到真如啦，那就名为这个如来藏。好，一切法依阿赖耶识而现起，所以如来藏它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的体性或是法性，阿赖耶识的实相，可以吗？就是如来藏呢，它就是真如。那如果要跟阿赖耶来谈关系的话，那是它阿赖耶识的这一种心性，它的一个实相。那约这个意义来说，唯识与真常的一个解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如来藏就是这一个心的一个体性，这个是没问题的。心会生灭嘛，如来藏不生灭，那如来藏就是心的实相，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他们还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呢？真常的这样的教学当中说，真如呢，它具足了无量的称性功德，也就是跟这个诸法实性相称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啊，就是真如它具足了这一些，在这个法性当中呢，有这一些功德的内涵啊，但是唯识呢，却将这样的清净功德说为是有为的无漏种子。大家有看出这个不同吗？如果是真如具足的话，真如不生灭，这些功德也跟着不生灭，对不对？好，那如果将这一些清净功德归为有为的无漏种子，有为就是会生灭的法，称为有为。所以他们对这一些称性功德呢，就有不同的理解。在如来藏的教学认为他们是不生灭的，是真如所具足的。那唯识说他是由清净的种子所生的，要去修的。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上一段是谈唯识学者对如来藏的见解，但同时也谈到彼此的这些差异性。接着下来呢，就是两家的一个所谓的争论啊，主要以这个争论作为这个主题来做说明哦。好，那第一个呢，是关于如来藏是真心清净、自性清净心、法性心这样的一个争论了。好，那我们看刮胡一这一段。现在来说明一些争论，也就是下面要来说他们两者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的意见的不同。 的彼此的一个论争。增长学者说，如果像你们为师的这一个修学者所主张，就是说如来藏不是心嘛，对不对？它是心的实相嘛，懂意思吗？它多一个性在后面，心性，对不对？如来藏是阿赖耶识性或是心性，不是心。啊，可以分出来了啊。好，如果按照你们这样讲的话，如果你们讲是对的话，增长学者，这个是增长学者的一个问难。问难为是学者说，你们说如来藏不是心，是心性。好，那为什么经中说如来藏是真心、自性、清净心，是法性心呢？啊？那不是被打脸嘛？他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好，那唯识学者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了，他们就回答了哈。好，他说这些呢都是就心性而说，如阿赖耶识是有为生灭的法相，而阿赖耶识的事性就是真如。所以就名为真心与自性清净心啊。所以真心跟自清净心并非是有为生灭的心啊，而是约心的不生不灭性而说，并非众生已经真的有无漏清净的这种会生灭的心啊。所以真心是什么意思呢？是以真如为实相之心啊，这样的心是以真如为实相的啊，简称为心。他说这边的心呢，不是我们这种能够认识会生灭这一种心啊，它是以真如为实相的心呢啊，懂意思了啊。简称为真心。所以众生的这个清净的部分，就是所谓他的这个实相的部分了。听得懂吗？一切法实相存在一切法当中，对不对？那心也是一切法中的一类嘛，所以实相也存在于心当中，对不对？能认识的心虽然是这一个有生灭有为，可能还有夹在的烦恼的这种杂染，但它的这个实性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一个所谓的真如啊，那它是清净的啊，应该是说非净非不净啊。但是我们若要用一种正面跟负面的语词来表述的话，那当然要选择正面的了，懂意思了齁。好，我们看到25页，这个唯识他就举了这一个经证26页。就是说如来藏是法性而不是心啊，这是有根据的，在26页第一行这边谈到，他们就举楞伽经齁。那楞伽经怎么说呢？在角注97这边啊，也就是这一个如来藏是什么呢？就是空无相无愿实境法性法身涅槃等等，对不对？如来藏是这一些东西，它不是心的，它是法性啊。好，那再举这个解深密经的胜意地相品，说胜意地相。它有种种的相，有无二相、离言相，超过寻思相，超过一一相，骗一切一味相，这五种相。好，那这五种相其实就是这一种法性的一个特质的描述了啦。好，那无上义经也说如来藉由五相与解深密经是一样，胜义 地相就是法性啊。那无上义经说的如来界五相跟解深密经的五相是一样，那这个五相就是法性的一种特质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是在描述法性啊。那你又说他是如来藏的特性，那如来藏当然就是法性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好，第二个论证，如来藏学者说，真如名为法界，法界就是三圣法之因呢。这个界大家把它圈起来啊。界什么概念？就是因的意思，也就是一切法，特别是三圣圣法的因，叫做法界。听得懂吗？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法界这一个字啊，它不是一个境界，这个界它就是因的意思啊。在中文的界没有，大概没有因的意思了啊。是从梵语来的，达土这个字有因的意思，那它也有一个范畴的意思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世间呢啊的一种存在，也是一种法界。懂意思了齁，它也是一种范围的意思，但是这边所谓的界它是因的意思齁，这大家要稍微自己去记，因为中文的界大概没有因这样的概念齁，这是从梵语来的齁。那为什么它不直接翻成因呢？因为翻译有时候它要注重一致性啊，你这个字已经用了界这样的翻法，你后面就要跟着用哦，但是他这边采取的是他因的一个意思哦。好，所以如来这样说，真如是法的因嘛，就是三法界的三圣圣法之因，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好，那这是因如来藏具足无量称信功德。也就是如来藏有这种称信功德，所以当这一个烦恼尘垢去除之后呢，就有这种三圣的这样的一个圣者，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些功德就是含在真如当中，所以它是一种因啊，三圣圣法的因。所以真常学者他在归，就是说在总结他的主张，他说如果如来藏不具足这些功德，怎么可以称为三圣圣法的因，就名为法，又或者是说名为法界呢？这个法就是三圣圣法的因呢、哦、好，那唯识学者说这边的界是一的意思、哦、并非是因的意思、哦、他们在做这种意义的一个争辩呢、哦、什么叫一呢、哦、就是说一切圣者他都是证悟真如，断烦恼而成圣，所以三圣圣法是依真如法性而成就的，依着我们对他的这一个认识有多深，那我们的这个圣位就有多高，对不对、哦、懂意思吗、哦、 所以就名为法界，就是三圣圣法的依呀、啊，依着这个真如，让我们去体悟它，有深有浅，就有不同的三圣的圣者啊。那就如《金刚经》所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依着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依着对无为法的体悟的深浅呢，有差别了，懂意思了、哦、无为法本身没有差别，但是修行者对无为法的体悟会有深有浅，这个就会有不同的圣者的差别产生、哦、好，所以这个他们的争议就是到底是依义还是因义，好。再来第三个关于如来藏具足清净功德的一个争论，真常学者又说，圣曼经中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还记得吗？就是说这如来藏它的这个在如来藏的这样的法当中呢，有些部分是空无的，它可以被去除，有些呢它是不会空无，它是永远存在的、哦、那会空无的这一部分就是烦恼啊，种种的有为会生灭的法、哦、那不空的呢就是这些功德清净功德法、哦、那这不空如来藏就是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哦，这边的所谓的不离不脱不异，它有一个语词、哦、就是跟如来藏或是真如不相离、哦、不相异的这样的不思议佛法、哦、听得懂吗？我们说异要跟一个东西有一个对照嘛、哦、不异于如来藏，然后不离于如来藏，不脱于如来藏的这样的一种清净功德的这种不思议佛法，具足无量清净功德。这边的佛法就是佛功德了，佛的功德法叫做佛法。好，如果如来藏不具足这些功德，为什么经中会称为这一个不空如来藏呢、哦、好，那唯识学者他就说、哦、这个功德呢，佛的功德法呢它有两类，一种是有为一种是无为、哦、那比如说大智大悲大定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些是有为是有作用的，那无为功德呢就是真如法性本身所具的功德、哦、那真如的不生灭或者是常住不变，是圣意善，然后是清净是光明的等等，这些功德它是无为的、哦、所以他说呢，所以这些都是真如法性自身所具足的，所以他说这个圣曼经讲是这一部分、啊、无为功德，他不是讲有为功德、啊、那有为功德其实是他的唯识就是说，他是从有无漏的种子升起的无漏现行，也就是大悲大定大智等等，所以真如的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也就是与真如不相离不相异的这些佛功德呢，是曰无为功德、哦、所谓的不离真如就是真如所具有的具足的这样的概念、哦、那真如所具足的，那它就要跟真如的特性一样是不生灭的、哦、那它就是无为的、哦、 那为师就是说，佛有两类功德，无为功德跟有为功德。圣曼经讲是无为功德，有为功德不是他这边所说。好，那这为师学者又反酸了这一个真常学者，他说，若按照你们所说的，就是这一个如来藏具足的这一个功德，就是佛的所有的功德，那佛就只有无为功德，不会有有为的功德。听得懂吗？这唯识学者说，圣曼经是这一个意思啊。圣曼经讲是无为功德啊，那这个不是佛功德的全部啊。你如果说这一个，如果让是具足这个不思议佛法，是讲佛全部的功德，那佛就只能有无为的功德了。懂，听得懂了啊？意思就是说，那你们这个又贬低了佛，是有过失的了。好，再来第四项，关于如来藏能不能为生死之缘起。生死缘如来藏而起，杂然法缘如来藏而起。好，那这边导师开头说最后说到，表示这边争论是最后的了。那这个最后呢，他又开出几个不一样的子题出来了，还这个最后还蛮长的，最后这个最后蛮长的了，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好，最后说到呢，唯识学者否定如来藏为缘起的问题，那这个是真常跟唯识所争论中的一个中心的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一切法如何有的问题啊，我们所面对这一些法，它怎么样存在的啊？它的因是什么啊？好，这是26页最下面一行，导师这边提到，依真常学者说，如来藏缘起是依据论典，特别是起信论而说的了。好，那这他如果这样讲的话，马上就会被打脸。好，那唯识学者就说，世尊的经教我们都还可以分他了义跟不了义，佛本身说的话都有这两种分类的。那论点不是佛说的，是佛弟子说，那根本就没办法作为依据啦。他就这样子去说这个真常学者的主张。好，那再来呢，他就说，如果要按照这个佛经的教导，你们这种讲法是有问题的。他就举这个无上一经，无上一经这边说呢，一切众生有因入界。这边导师的标斗呢，可能比较不是那么的好理解，我们可以看到101角注的第二，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这边的标斗，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幕了。这边经它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一切众生呢，它有这种在因界入当中有一种圣相种类，有这种圣相种类，在因介入当中，就是众生的身心当中呢，有所谓的这个圣相种类，这个东西就是如来藏啊。只是说这个无上一经呢，在经里面是用这个圣相种类来表述如来藏，可以吗？然后呢，内外所显啊，那这五始时节呢，相续流来，那它是法尔所得智明善妙啊，它就是清净的啦啊，可以吗？ 好，再来，这个导师用点点点把它点掉了哈。我回到我们的课文哈。那他说呢，此处若心意是，这个若啊，就是说这个心意是呢，它不能圆这一个圣相种类这样的如来藏而起，然后呢，觉观分别也不能圆这个如来藏而起啊，不能圆起就是心意识不能圆如真如而起活动，懂意思吗？啊，它一定是圆这个虚妄相的啦，懂意思吗？我们圆不到真如啊，我们看到都是虚妄相啊，所以心意识呢，它没办法圆真如而起啊，不能圆起觉观分别，我们这种试着去思维分别呢啊，也不能圆真如而起啊，那不正思维呢，也不能圆真如而起，若与不正思维相离，因为为什么会有无明呢？按照经说呢，不正思维为因，懂意思了，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不正思维，那就不会起无明了，懂意思吗？无明是以不正思维为因啊，那若无明没办法升起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行事等等的这一些法的一个升起，懂意思吗？啊，那导师说，这说明如来藏不能作为生死之缘起，也就是生死不能缘如来藏而起啊。啊，理由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心意识呢，没办法圆着如来藏而升起，觉观分别呢，也不会圆如来藏而升起啊，不正思维也是如此啊。那没有不正思维呢，就不会有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有种种这个生死流转啊，也是圆如来藏就不会有这一些生死流转事情存在了啦啊。所以如来藏不能缘起的，懂意思了哈？这个是无上义经所说哈。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导师的解释里面谈到，一般所谓生死呢，就是由惑起业嘛，烦恼起业，对不对啊？那由业感果，从惑业苦的流转不喜而有生死，所以约这样的意义说。只能说生死没有离开真如，或是说迷于真如法性而有生死，不能说真如法性能够升起，能够产生这个生死，以为生死的缘起就是能够产生生死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以真如为缘而起生死杂染、生死流转的啊，因为呢，杂染法根本不能以清净法作为因缘而生起，作为缘或是为因而生起啊，那也不能从无漏的这一个清净心生起，所以《无上义经》说真如呢。非无明所能圆之而起啊，无明没办法圆真如而产生作用了啊，懂意思了啊。好，再来，一般说如来藏都以为真心被杂染法所染污，对不对啊？所以从真心而起妄心。再由妄心而起颠倒，熏习真如，形成生死流转。 那若灭去颠倒妄心呢？那真如就能够显发，成为涅槃解脱啊、哦。所以如来藏的一个理论呢，就是心是清净的，但是它被杂染所染污了，覆盖着啊、哦。那如果把这一些染污的东西去除，那本性清净的这一个状态就会显发啊。好，那第一论中学者，也就是如来藏的学者了啊，他就举的一个譬喻来解说这一件事情啊，就譬如我们做梦的时候的颠倒梦心啊，我们被追有没有？后面有人追我们。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事嘛，所以这是一种颠倒。那如果我们从梦中，这样的颠倒梦心是从梦中的意识而来的啊、哦。那梦中意识呢，又是从明了心，又来自明了心，听得懂吗？啊、哦，明了心，然后产生这个。梦中意识啊、哦，梦中意识就会梦到一些颠倒的事情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联啊、哦。好，因为我们明了时所见的一切现象，也就是为什么是从明了心来，我们明了时所见一切现象，到了睡梦时呢，心就起模糊。升起颠倒啊、哦，比如说我们早上去动物园看到牛有脚，对不对？啊，又走了几步路看到兔子啊、哦，在梦里面呢，就会把牛的脚呢装在兔子的头上面，所以我们就会梦到有脚的兔子，这个轰，这个哈。哦所以这就起颠倒，兔子没有这个脚了嘛？我们是看到牛，又看到兔子，好吧？这两种动物的特质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颠倒，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哈、哦。所以虚妄心是依真实心呢起无明烦恼的，好、哦、是根据我们明了意识呢，但是做梦的时候就把它混在一起，起的颠倒。那唯识学者说：“哦，不对不对，这个梦中意识呢，是梦中意识啊、哦，明了意识呢是明了意识，他们两个是两种意识啊、哦，分别从不同的种子而起活动的。梦中意识有梦中意识的种子啊、哦，发生现行啊、哦；明了意识有明了意识的种子发生现行。”他们个别是不同的啊、哦。那无漏心，我们根本从来没有过，我们向来只有这种虚妄杂染，怎么可以说虚妄心从无漏清净心升起呢？从来我们就没有清净心，你怎么可以说从一个清净心升起了啊、哦？这是唯识的一个理论啊、哦。好，所以呢，唯识学者他不承认有一清净心。它是虚妄心的一个根本，也不承认如来藏能够作为生死法的一种缘的一个因呢、啊，才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生死法。只能说生死是依着如来藏啊，如来藏没有办法产生生死，生死是依着如来藏，也就是一切的法都依于诸法实性。好，所以这样起信论中的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唯识学者也是不承认啊，因为呢，不生不灭的真如法体是不可以也不能够熏无明，以及被无明所熏啊，就是有为法才能够受熏呐啊，有为法才能够受熏，无为法不能变啊，你怎么熏？对不对？啊、哦，它不能变的嘛。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谈他们两边的一些争论了。啊、哦。 看一看还蛮有趣的。好，下课休息。